中共航母冲入南海，二十七国挺飞，英航母或迟缓台湾。以色列下新战书，捉拿新雅尔赏金提高。日本餐馆接连遭小粉红闹场，网友指点大招。德州众议院部长神韵宣布十二月二十六号是神韵日。乌克兰入盟迈重要一步，普京盟友亦认低威。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十二月十六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补的真实案例。美国马里兰州居民 Tina 曾经因为三高问题苦恼，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不单止睡眠品质显著提升，连长期的肚胀痛问题亦得到了缓解，她的体重下降了，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十一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的台湾郑先生，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在外生的推荐下开始使用三高代谢补，结果令人惊喜，不单止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十一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结合了传统智慧和现代科学，为你带来健康和活力。请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三高代谢补，打开通往健康的大门。就在近期中共和菲律宾为南海主权冲突升高的同时，中共航母山东舰穿越台海进入南海，美国、英国及欧盟27国成员国公开指责中共破坏地区稳定并密切关注。值得关注的是，英国15号宣布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有权通过台湾海峡。请看报道。
中共航母山东舰进入南海，菲律宾军方亦立即公开声明，强调在所有涉及菲律宾和中国船只对峙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够有第一枪的发生，必须采取措施降低局势紧张。菲律宾军方同时表示，中共在仁爱礁的行动并非属于战争行为。12月11号，菲律宾政府在同中共屡次发生争端后，选择通知中共驻菲大使王溪年考虑将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亦就是可能会驱逐中共大使。对此，王溪年进行了交涉和抗议。菲国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卡罗斯指出，菲律宾预期中共还会有更多胁迫行径，包括强行登上菲律宾的船舰，目前正在对可能情况进行推演。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希望之声分析，中非在南海的冲突，我觉得在这个事情最后的变化可能还是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毕竟美国是希望借由菲律宾来巩固它的印太战略，因为菲律宾在地缘上控制了台湾海峡和南海的进出，菲律宾海亦牵制美军关岛基地兵力进入台海战场的主要海域，亦是牵制中国的最佳选择。所以美国现在透过它在印太的代言人日本，加强同菲律宾的海警合作，在南海和台海扮演牵制中国的重要角色。菲律宾这么重要，当然美国就会透过所谓的联合盟国逻辑，然后再来就会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最后会用这个来出手。随着局势升级，美国、英国和欧盟27个成员国公开指责中共破坏地区稳定，要求中共停止危险和破坏行动。而英国和加拿大外交部都发表谴责中共挑衅立场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12月15号在访问日本期间宣布，继2021年首航后，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将在2025年重返印太区域。他告诉媒体，台湾海峡是公海，英国军舰有权通过。夏普斯宣布计划时指出，相关部署传达强劲吓阻信息。他提到，打击群到时候亦会将访问日本，并同日本自卫队及其他区域伙伴一同操演。外界认为，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军舰通过台海相对罕见。至于中共，他亦是要积极争取菲律宾这个战略空间，虽然在南海主权上有争议， 但是中共会利用一带一路给菲律宾庞大的一个基础建设的利益。此外，中国为了落实仗在哪里打，兵就在哪里练的一个实战化的政策，近年来经常在菲律宾周边海军实施联合演训，以及中国的海军要走到太平洋都需要走过的空间，就是菲律宾控制的菲律宾海和巴士海峡，这个就是中国要的一个战略空间。所以这三方面都有他们的盘算，一定会充满了又竞争又合作的对抗，但是这个冲突不会升高，因为毕竟在大国博弈里面一定会围堵中有接触，对抗中有对话的机制，不会造成擦枪走火的情况。另外，法新社报道，芬兰国防部今日12月15号宣布，芬兰国防部长将在12月18号和华府签署一项防务协议，允许美国进入芬兰并使用在北欧国家的15个军事基地。一旦签署，协议文本将提交给议会表决。
12月15号，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强度继续加大。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国防军的消息，以色列军表示用海水淹没哈马斯地道的试验证明成功有效，还将使用包括空袭、液体炸药、无人机和机器人进入地道作战。而以色列下了新战书，捉拿新雅尔赏金亦再次提高。请听报道。
在以军强势攻击下，不少哈马斯走投无路，指挥系统中断，纷纷选择投降。以色列国防军说，又有大约70名哈马斯向以色列国防军投降。而在卡塔尔奢华生活这么久的哈马斯领导人开始重新寻找落脚点。哈马斯高级领导人有一半已经被杀死，而躲在卡塔尔和黎巴嫩的哈马斯高层已经离开，前往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因为以色列誓言一定猎杀全部哈马斯领导人。CNN 报道，12月14号，美国白宫一名高级官员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以色列官员会面后说，哈马斯的领导人辛雅尔的日子所剩不多，我认为无论需要几长时间，正义都会得到伸张，因为辛雅尔手上沾满了美国人的鲜血。这个是美国高级官员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谈论辛雅尔。目前以色列对辛雅尔的悬赏已经从30万美元增加到40万美元，显然以色列和美国都专门针对辛雅尔有了强硬表态。除了哈马斯高层领导人到处躲藏，哈马斯的经济链亦被切断，多国停止对近东救济署的捐助。12月14号，沙利文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见了面，美国希望战斗在三周内结束，因为长期战争会造成平民伤亡、冲突延长，以及国际社会支持减弱等诸多问题。而加兰特亦下了新战书，以军将向美方提交逐步结束军事行动的日程表，因为要摧毁哈马斯的地面基础设施不容易，所以预计明年一月底将完成最激烈的军事行动，但后续阶段将持续一年。而内塔尼亚胡会见沙利文后明确表示，以色列有决心继续战斗，直到铲除哈马斯，完成所有目标。而家美以之间出现了一个较大分歧，拜登坚持两国解决方案，前提是哈马斯不再控制加沙走廊，而以色列绝不接受战后的两国解决方案。面对以色列的重击，哈马斯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祖克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哈马斯愿意承认以色列，哈马斯希望成为加沙的一部分，以色列人应该享有权利。但几个小时后，马祖克又表示将继续战斗下去，这样令外界看到哈马斯的反复无常的所作所为。
这几日，一名中国小粉红出征日本餐馆的视频引发网络热议。日本东京的一家名字叫中华西太后的餐馆，因为在店门上张贴一张中国人和南韩人禁止入内的字条之后，就不断遭到旅日中国小粉红上门骚扰，事态扩大到中共大使馆出面施压店老板，最后老板将字条撤下来， 但是好絕的是，老闆又在店門上換上了8964和集維尼圖案的海報。請看報導。
據《自由時報》的報導，這家餐館的老闆在疫情爆發期間，為了保護家人和顧客，才張貼了這張字條。沒想到疫情結束後，很多旅日的中國網紅兼小粉紅就刻意上門找麻煩，一邊拍外國影片，一邊大賺流量。12月9日，一名中国网红向日本警方报警，投诉这家餐厅在门外张贴了禁止中国人入内的告示，还闯入店内和老板大吵大闹理论，扬言已经发展成外交问题了。事后传出这家店遭中共大使馆施压，将字条撤下，但是日本警方说，消费者能不能够进入个别商店要看店主的意愿，店家依法是有权张贴这个告示的。此言一出，小粉红又坐不住了，接住又有小粉红上门继续对餐厅进行骚扰，造成店家一度暂停营业。有些小粉红砸门并将钱掟在餐馆门口叫嚣，不喜欢吃这种2000元的炒饭，说餐厅老板无耻，说日本警方缺乏常识，还扬言每日必来一次。事件曝光后，引发日中两地民众热烈讨论，不止中国人为小粉红的行为生气，罕见的亦引起很多日本人反中情绪升高。有日本网友开始找中国人歧视日本人的标语上传网路作为反击，还有日本民众发帖文说越来越讨厌中国人，任何地方都不给中国人进来，还有人主动给店主出主意，干脆餐厅将店名改成64天安门。为了能有效击退为赚流量成风魔状态的小粉红，有台湾网友热心向老板分享绝招，有人建议在店入面贴满64天安门，支持台独、支持港独、藏独、疆独等敏感字条。这个办法受到数万名日本网友协助翻译转发，目前老板已经采纳部分建议，真的在店门口张贴习维尼等涉及中共敏感字眼的海报。不单止这样，前日本竹立区议员、前日本陆上自卫官亦都到场声援老板，表示会尽全力保护店家不被中共小粉红恶意骚扰，同时协助店家寻找合适的法律途径制裁这些暴徒。网友说，我是中国人，但是我坚决支持驱逐所有这样的小粉红。还有些网友说，真的是托那几个在日本信流量小粉红的福，这家中华料理店换了标语，生意还火爆了，这个就是人们常讲的因祸得福。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对此目前日中关系的影响，这类事件对未来的日中外交关系影响更大。他说，日本外务省每年都会进行外交事务调查，了解各个年龄层的日本人对世界各国的好感度，而这种在网络上的冲突很容易造成年轻人在心理学上的旋转门效应。因为目前约80%的日本人对中共没有好感，18至29岁的年轻人已经是对中国最有好感的一个群体，而这些年轻群体可能在多次类似的信息暴露之下，亦越来越讨厌中国。
2024年的神韵全球巡回演出在今年12月即将揭开序幕。为了赞扬神韵艺术团成立18年来对社会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表达对神韵演出的支持，德州众议院在12月5日通过决议案，并宣布在神韵艺术团莅临德州休斯顿演出的第一日，2023年12月26日为神韵日，而且德州众议院将特意为神韵颁发官方褒奖状。请看报道。
据新唐人的报道，德州第48号决议案中提到，神韵艺术团将在2023年12月26日至1月1日在休斯顿开启2024年世界巡回演出。今年是神韵在美国成立18周年。2006年，一群中国艺术精英带着复兴中华文化的使命齐聚纽约，在舞台上展现了华丽的中国舞，有着东西方合璧的现场乐团伴奏。 弘扬了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化。神韵艺术团每年都会设计全新的作品，带领观众回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决议案中说，自成立以来，神韵已经发展到8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在世界各地进行同步巡回演出。神韵将在2023年12月26日在侯斯顿开启2024年演出季的序幕，随后将在达拉斯、奥斯丁、拉伯克、圣干东尼奥、麦克艾伦、米德兰和艾尔帕索进行演出，在德州共上演37场。鉴于神韵已经向无数观众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美和丰富感，我们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庆祝神韵和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重返德州。因此德州众议院特此决定，在侯斯顿开始2024年神韵演出之际，确认2023年12月26日为神韵日，并为神韵艺术团颁发一份官方认证书，来表达德州众议院的高度重视。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领导人14日出人意料地同意同乌克兰展开入盟协商，而支持普京反对协商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投票前同意离开了房间。据消息指，乌克兰有望在明年初入盟。请看报道。
奥尔班在脸书上证实，他在投票时弃权了，并说同乌克兰展开协商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因此匈牙利决定如果其他26个成员国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就应该走自己的路。匈牙利不希望参与这个糟糕的决定。过程中，德国总理索尔茨提议让抱持反对立场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离开会议室，促成了这一历史性决议。数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亦发出警告，不同意谈判等同比普京获得胜利。比利时总理德克鲁更加直言不讳地对奥尔班说，若果你参与了决策过程，就必须同意这个决定，否则事后就闭上你的嘴。据路透社报道，尽管乌克兰距离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仍需数年，但14日布鲁塞尔峰会通过这份决议，将让乌克兰摆脱俄罗斯影响力的长期战略目标更进了一步。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欧盟理事会决定同乌克兰、摩尔多瓦启动入盟磋商。米歇尔补充，峰会同时授予乔治亚欧盟候选国地位，并将推进波士尼亚的入盟申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表示，这个是一项战略决定，这一日将铭刻在我们欧盟的历史上。泽连斯基说，这个是乌克兰的胜利，整个欧洲的胜利，这个是一场激励鼓舞和增强力量的胜利。不过目前奥尔班是俄罗斯在欧盟的最佳盟友，他仍然拒绝批准欧盟在未来4年提供资金帮助乌克兰政府，而这个必须由27国一致通过的计划，原本预计从明年起的4年内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援助，其中包括330亿贷款和170亿赠款。但是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说，26个欧盟国家已经同意向基辅提供这些来自欧盟预算的资金，我们还有时间，乌克兰不会在未来几周内耗尽资金，而他说相当确信将能在明年年初达成协议。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